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华为的消息。据英国金融时报率先披露，美国商务部已经告知一些美国公司将不再为他们颁发许可证来向华为出口技术或者是产品。拜登政府也正在考虑调整许可政策，或将对华为全面禁售。我想先来请教廖博士，其实对华为的禁售已经持续了将近四年了。从2019年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开始，美国就已经在对华为实行某种程度的禁售了。那如今拜登政府据信是在考虑一个更加全面的禁售，您预计这个全面能全面到什么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会有多大的升级？
主持人刚才说到这个转危为安的一年啊，我认为不应该用转危为安，我认为对华为来讲，今年其实是一个生死存亡之际啊。2019年开始，这个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列入这个实体清单的贸易黑名单里面，那就是限制他们购买美国的一些技术啊、产品等等的。那制裁结果，我们看到华为在2021年他们的营收总营收下跌了将近三成，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巨变。那对于华为本身来讲，也是相当大的危机。但是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华为他们也是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就是透过为了要绕过这个制裁，他们成立了很多子公司啊，或是一些空壳公司啊。比如说在六月的时候，2021年6月的时候，他们成立一个彭新维这个公司来购买帮助华为购买美国的这些芯片啊。或是这些需要的元件等等的，那就是帮助他们绕过美国制裁，然后获得高端的晶片。那另外他们我想华为在这中间他们也是有一些危机的处理一些方式，他们像是他们有自己的这个作业系统，他们的 Harmony 作为所谓的鸿蒙这个Harmony 系统，那这些种种的这些也就让这个华为就有点底气，就认为说，哎，他们是不是已经看到隧道的尽头，已经要开始转危为安了？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刚才主持人说的2022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这个其实在美国商务部他们又开始对针对36家这么不同的这个中国企业全部加入实体清单里面，这个包括刚才我们说到华为所创造这个子公司就是彭新猛。那再加上美国商务部他们自己也有再加上就是为了补强这些漏洞和措施，他们也有相对应的措施，比如说像他们有这个最低成本规定，所谓最低成本规定的意思就是说他禁止就是这华为就是用一些子公司的名义，那就是在这个最比如说像是一个如果说像比如说像跟美国购 AMD 或是英特尔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你这个最低这个芯片不能占你这个做产品里面低于高于25%以上。如果说站在如果说假设这个华为就是假借一个玩具公司的名义向美国这个英特尔购买芯片，那最后这个芯片占这个最后玩具的成分的25%以上的话，它还是没有办法规避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这个外国产品直接规定种种的方式呢，也是看到美国这个管制的加强力度是越来越强了。那我想对于华为的生产线其实是会产生相当剧烈的影响啊。我们刚刚讲到2021年，那华为的这个手机，他们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生产线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看到这2022年，他们推出的很多手机已经没有5G 的功能了，也就是表示说他们这个先进的这个晶片其实是有相当缺乏的情况。那不要说5G 了，实际上4G 的相关产品啊，像是第六代、第七代这个无线技术，还有一些人工智慧，还有一些高效能这种计算机的一些运算的这些是或者叫伺服器等等的，这些其实都受到相当大影响。那华为这中间也被迫出售了一些他们的业务，像是他们的一些伺服器 X86 的伺服器，这些都是变成他们的子公司或是卖给其他公司了。那在软体方面呢，我认为说他们虽然说有自己的这个 Harmony 就是鸿蒙他们自己的系统作业系统和这个谷歌啊和他们脱钩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华为是比较可以能够面对这个挑战的一个地方，但是在硬体方面晶片方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们最大的挑战。其实我觉得这个就长远来讲，其实对华为来讲可以说是这个是力道加强，那就是回到我一开始说，可以说今年是华为这个生死存亡之秋。
是，刚才廖博士提到了华为有一些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也想来请教李教授啊，您觉得这个拜登政府接下来就算是真的出台了一些刚才我们所说的更加全面的这个对华为禁售的政策，它就真的能够彻底的切断华为与美国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吗？我之所以这样问，也是因为我们不久之前刚刚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国的一所核技术的研究所，也就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虽然从1997年以来，它就一直是被美国列入这个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但是从2020年以来，它还是能够多次的购买和使用美国先进的电脑芯片。这家研究所就是通过其他的中国公司，甚至是空壳公司作为第三方来获取它无法从美国直接购买的芯片。那么，华为接下来是不是也有可能会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绕过美国的出口限制呢？李教授，您的看法？
谢谢你，厅长，这问题问得很好。刚才这个廖博士很多这个见解也很精辟。我想呢，我们讨论华为这个事件，可能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一个大环境，就华为不是华为，华为呢就是我所说的中国这个举国大公司的底下的一个部门而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啊，政府和企业在这个法治社会和民主国家呢，他们俩之间的分界是很明确的。打个比方，这个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呢，就是这个运动员，大家竞技、竞争。那么政府什么功能呢？政府它两个大的功能，一个功能是它在这场球技里边、竞技里边，它是裁判。各国都是，或者说有世界级裁判，或者有各国自己的对国内的裁判和也参与世界裁判。还一个角色呢，他可以说是一个教练，对不对？他就是说来帮助本国企业，但是他不能够作为一个运动员啊。那这个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法治国家、民主国家法治所理解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但这个理解到中国完全行不通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呢，它这个政府或者是共产党啊，它把整个中国作为一个大公司来管理，国企就是它的部门一样，那就是完全听命于它。那么私企就有点像它的合资公司，那么它是大股东。那我们在这个马云的公司看得太清楚了，阿里巴巴谁是大股东？那是政府嘛。而且他还不是这个表面上的股东，法律上的股东，他背后的股东。外企是什么？外企不过就是一个，他的特许权经营公司，就让你来这儿，你得听我的，你给这个，随时可以把你的经营权拿走。所以这整个是一个大的公司来运作。那么所以华为是什么？华为是它的一部分。那么好了，从这个角度我们看的话啊，就是说你刚才问的。那个真正能够切断华为与美国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吗？当然，一个很短的回答就是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了。就是刚才你讲到，中国的这个物理研究所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去买。不过刚才廖博士也讲到，如果就你要买这个小量的来这个，或者说看它的新技术啊。研发这个华为是很有能力，但是你要大规模生产、大批量的购买，那当然了，美国的禁令还是很管用的了，是吧？那么这里面就是说，还是回到那个老的问题，美国的管理，美国的这个这些制裁手段，完全是从规则为本出发的，它是完全按照法律来进行的，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如果你把政府把全中国作为一个大公司。那么中国政府能不能想办法通过别的渠道来帮助华为购买呢？我想肯定会是想这些事情的，是吧？所以如果美国的这个从企业到公司不把心态转变一下，你面对的一个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正常的公司，而是一个国家和公司的集合体。实际上全世界可能只有这一家。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不仅是一个非民主制度，而且它非常之大，我先讲这么多。
是，刚才李教授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观点啊，就是华为它在市场当中的这个特殊性，表面上是一个私企，但是背后又有中国政府的支持，这个就使得它在规避美国的这个出口限制的时候，具有了更多的这个所谓的特权哈。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也有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推特下面留言，其中一个叫刺猬的网友，他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他就留言说，支持拜登政府，力度应该更大一点，让华为的鸿蒙牛皮破裂，更应该堵住偷买的漏洞，中共偷东西太厉害了。廖博士，刚刚您也提到了华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应对的政策，所以您觉得这个偷买的漏洞到底有没有可能堵得上，应该如何堵？
是的，我觉得刚才李教授的比喻跟分析相当的到位。我觉得其实美国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就是任何东西它不能说说做就做，它必须要有法源基础。那美国商务部就是在这一次所有的这个中美这个晶片战争这个主要的这个主导单位。那商务部他们有许多的这个像是我刚才说的最低成分规定，还有这个外国直接产品规定，比如说像是华为使用美国晶片的话，那美国还是有最后的主张权，所以说这些都是有法源的。那法源就是要先从国会开始，然后再不断的推动，然后最后成为立法。那还有另外就是在军事上面，他们有一些补上这个漏洞，就是在晶片不能在不能给，当然是不能给北韩，也不能给中国使用。然后所以说在这些至少在国会方面呢，就是在有这种民意基础，就是而且是就在晶片战争里面，这个是两党是共同有是算是一个统一阵线的。所以我认为即使说就像李教授说中间或许没有办法100%的围堵，但是我觉得这个大方向是对的，而且就是一个一个法治的方向，以一个有有一个这个理路的一个方向来前进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大致上应该还是可以堵得住的。
而且我觉得未来美国的这个对华为的全面禁售到底能不能够真的落到实处，好像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公司的这个配合度有多高。如果美国的公司它就是想要卖东西给华为，那或许总是能够找到空子可以钻，就像刚才李教授说的，这个总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但是如果美国的公司向这个华为供货的这个主观意愿越来越低，那华为规避出口限令的难度和成本就大多了。所以廖博士，您觉得美国公司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是正在变化？
的确，我认为这个美国公司他们当然就是在商言商啊，就是在企业他们追求一定是企业本身的最大利益嘛。那像是华为跟高通还有英特尔和 AMD 他们中间都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商业的往来，像是高通他们是卖给华为 4G 的处理器还有智能手机的很最核心的部分，然后英特尔跟 AMD 他们是提供华为像他们的这个笔记型电脑或是他们的这个平板电脑的最重要的这个运算的 CPU。 那我想美国商务部他们也晓得说要这些企业能够完全的来遵守或是完全执行的话，也需要他们的合作，他们的来这个主动的这个帮助。那就是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不是说我今天规定你怎么做就是明天就开始执行开始做，就完全不管你的这个本身商业利益，这些都是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基础。那这中间我们看到2019年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呢，它并不是一刀切，因为我们看到2020年的时候商务部还曾经给AMD 还有英特尔他们一些许可证允许他们卖给华为的到差不多1到2年的时间。那我想因为这个就是所有的贸易战包括这个晶片战争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武侠小说里面七伤拳嘛，伤人七分损己三分，所以很多时候美国的商业部他们也害怕说因为这样子禁令而伤到自己的企业，所以说中间有这个一个机制，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缓冲的过程。那我想这些被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这个中间的缓冲过程呢，英特尔 AMD 啊这些公司他们就开始慢慢的转型，那他们也知道说这个许可证不会无止境的一直被延续下去，所以他们有时间来转移买家，然后找到其他的这个就是其他的供应厂商或是说其他的供货商等等的。那美国公司在转移，那根据彭博社的供应链分析，华为在 高通、AMD 跟 Intel 里面，他们的收入占比不到1%，这个也凸显他们这中间转型的一个下降。那在华为本身呢，他们从我们也知道，从2019年开始，他们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那他们也在转移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买，这个他们的卖啊，就是他们买晶片的这个来源，然后他们能够希望能够回到很多希望能够回到国内生产，就是所谓的这个红色供应链。那他们也是拼命的囤积4G 的晶片，但是他们囤积的毕竟是有限，毕竟会有用完的一天。那华为的就像刚才说的，华为最新的智能手机是没有 5G， 只有 4G 的，因为很多的产品是中国是本身没有办法制造或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它必须要有这个进口，可以仰赖进口。
是
啊，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其实我的确是可以看到美国企业的一些态度的转变。
刚才廖博士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在过去四年当中，美国的商务部还是不断的在给美国的像高通啊、英特尔这样的公司来发放一些许可证，允许他们向华为出口一些技术，虽然不是 5G 的技术，但是至少是有 4G 的技术哈。所以李教授就有很多人质疑说，为什么过去四年没有把这个口子完全收紧，还是在允许美国的公司给华为供货，这个是不是变相的给了华为一个喘息的机会，您怎么看？
这个我完全同意，是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那么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大环境，我想一直这个美国或者说民主世界认识到中共的模式对世界的威胁，或者说我说的大举国大公司模式对世界的威胁，也是近几年的事情嘛。他现在越来越发觉到必须采取更加果断的和更加有效的手段，所以以前他确实，因为这个里边我们要考虑到，还是刚才讲的，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我们管它叫竞争，这都是实际上是错误的说法。为什么呢？竞争的时候，大家就像我刚才讲运动场，那大家得有一个共同同意的规则，这个你这边在守一个以为是双方允许的规则。但中国是什么？中国有几句话，一个叫做无底线，一个叫做超限战，它完全没有规则。这个也是世界慢慢意识到以后，才越来越这个采取更加果断的手势，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对的，而且拜登政府现在能下这样大的努力做这个事情，是值得这个赞。
刚才李教授说以前美国是没有意识到，现在这个意识开始越来越的明确和强烈，但是这个能坚持多久，能不能坚持到底？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叫做这个超越原推的再推，他就给我们留言说，别半途而废，要坚持到底才能胜利。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半途而废和坚持到底的问题。李教授，您觉得这次美国对华为的考虑中的这个禁售啊，能够坚持到底吗？还是说过两天布林肯、耶伦一访华，或者中方做出了一些什么承诺，这个事情就又不了了之了，您怎么看？
好，这问得很好。这个我们也得还是得看到历史嘛。你比如说从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这两个之间对华政策有哪些特点，是吧？那么川普呢，就是对中共哈、啊，其实说对华也是不是很准确，应该说对中共这个政权了、啊。川普对中共的政权确实是比较的强硬的，而且那个他的出牌出奇不按他常规，所以也是使这个中共非常的那个不知道怎么应付。但是他在联合其他民主国家方面做的相当不够，因为他的姿态各方面得罪了很多国家。那拜登政府也可以说是正好相反。他呢，他用的人像布林肯啊什么，给人家感觉是比较温和，有点像学究一样的，没有那么样的咄咄逼人，好像在外交场合总是跟中共比起来占下风。但是呢，他在联合其他民主国家一块儿来和中共这个竞争的时候，这方面他做的就要比以前好很多。这次跟荷兰和日本的一个这个达成协议就是一个例证，所以能够这个坚持多久，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能不能真正联合所有的民主国家一块儿和这个 中国的几国大公司来这个来这个竞争，或者说来这个对抗吧，应该是对抗。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模式把国家当公司运转是不行的，不能在世界市场，你就打坏了整个世界市场的基本规则。另一个因素能不能坚持，实际上就是看中共对全中国的控制的能力。因为我们还是在讨论限制华为问题，但我们不要忘了它不是限制华为的问题，是限制整个中共这个模式的问题。华为只不过是它一个很重要的棋子啊，它是可以，如果是中共这个大公司来想办法这个竭尽全力来帮助一个华为，当然它帮助华为是有它的目的，它不是说华为赔钱了我得帮助，不是，它是华为这个作为中共布局上的重要棋子受到了危害，所以他是把它当成中国受到危害这样来对待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所以这个它就有两个因素，第一，中共这个模式它能够要走多远，第二，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和民主世界对中国这个模式能够容忍多长，这个才是能决定那么这个这些所有的对半导体的这个措施能不能持续和有效的这个根本所。
那么针对拜登政府考虑断供华为的事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月3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指责华盛顿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底线，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并称这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那我们听到中国政府这两年不断的在提科技霸权这个词哈，所以我想继续来听听李教授您的意见，您对这个科技霸权这个词怎么看呢？
这很有意思，我那个觉得他这个毛宁的这个几句话哈，我都把它印下来了，这非常有趣。实际上如果说怎么看哈，这个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打棍子扣帽子嘛，扣来一顶帽子，他手里帽子是很多的了，随时都可以冷战心态什么什么都来了哈。所以呢，第一就是可以不必理会，因为他经常给你扣，这是第一。第二呢，实际上他所扣的这个帽子你看看哈，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中国我们知道你做一件什么事儿他不喜欢你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究竟谁在泛化国家安全？第二，这个滥用国家力量无底线，这是说的太好了，这就在说自己嘛。我刚才讲的把整个国家作为大公司运作，完全不遵守这个规则，这就是没有底线嘛。那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只要把中国换成美国也就完全通了，是吧？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他所说的其实全是中共自己在做的。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他说这个美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啊，不给中国这个科技。那毛宁先生，他是女士还是先生啊？那个发言人毛宁应该去看一看历史，从这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开放，那个时候，然后80年这个后来里根政府上台，通过了一系列的这个指令给中国科技，当然当时的中国还是很弱小，那么美国，用了这个就是要给中国科技向中国发展，第一要制衡苏联，另外呢他认为中国发展将来是可以走向民主化的，而且这么多年哈，30-40年的发展，美国提供的帮助，包括日本的所有民主国家提供的对中国的技术资金和各方面帮助，这个是有目共睹的，没有这些中国发展也不会这么快，所以这并不是中国或者说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或科技有什么顾虑，有什么故意打压，他只是对你这个把中国作为举国大公司模式向世界推广，你那个不让就是完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模式，是这些才是我们的担心，正因为这些我们才开始控制你的高科技的这个，而且高科技对这个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这个都也是很多案例的。
嗯，是。那么廖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因为我也注意到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在我们的聊天室的很多的网友啊，现在也是对这个话题有非常多的关注。比如说有一位叫辉王的这个网友，他就说全面围禁华为并且迅速的达成协议是鉴于中国政府在对俄战争及对台湾的态度，军备扩张发展核武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禁止提供芯片只是抑制中国军事发展的手段之一。所以这位网友觉得不仅仅是科技啊，更多的广泛的是军事发展。像刚才我们的这个李教授也提到说，不仅仅是军事发展，其实也是两种制度的碰撞哈。那么我想听听廖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是的，我相当同意这个刚刚李教授他的这个切点啊。我认为大家不要忘记，从2019年开始，川普政府向中国展开这个贸易战，其实建基于就是中国在他们长期的这个汇率操控，然后一些不公平的这种贸易的这些操作啊，然后造成美国的贸易场对中国长期的逆差。那在前一阵子华为本身呢，我们大家都应该都记得孟晚舟的事件。其实当时很多在中国的网友可能认为说，哇，这个是一个美国加拿大在打这个西方政权在打压中国这个在成长很快的一个企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他们当时孟晚舟他所面临的这个刑事指控，其实是包括涉及他的这个盗窃商业机密，还有违反这个伊朗这个制裁的这个禁令，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也怀疑这个华为在透过一些使用这些敏感的大数据来铺路给中国更多的这些信息。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我相当同意，这个是其实是一个两个不同体制跟观念的碰撞。那如果说今天要在这个一个世界的一个平等的一个自由的贸易的基础上的话，我认为中国是必须要在为他们过去所做这些事情来付上一些代价的。
嗯，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叫塞尔他说华为在短期内只会受到影响，要想真正的切断华为，至少要科技不断升级普及之后。他说到，但万事有个例外，只要烂尾，习就少有参与。这个可能也是从这个防疫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出的一些这个经验教训哈。所以我想听一下这个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美国能不能坚持到底，现在这个问题是习近平能坚持到底吗？如果烂尾了，他是不是就撤了？您怎么看？
这个说的也有道理，就是说，当然我还不是很理解他说烂尾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中共的政策说变就变，因为他的政策最弱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一个正常的反馈系统，他没办法调整，因为他没办法底下的意见。或者外边的意见没办法反映上去，他就是完全是最高领导人在想什么就怎么做。那底下人给他建议的时候都要先猜他喜欢什么，因为如果你建议了他不喜欢，你自己的这个官职和甚至身家性命都会有危险。所以他这个体制呢是有可能造成烂尾。那哪天习突然发现，或者说最高层不是习的话，他就变了主意了。你就现在这个日本签证问题，说不给就不给，说给就给，完全就没有一个逻辑啊。我刚才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这种不对等的竞争现在引起美国注意呢？你比如有的这个中国网友也评论说，哎呀，说你比如我就提出一句话，就是说中国国家的安全部哈，它并不是一个仅仅负责国家安全的。他帮助中国企业收集情报，因为最近有一个姓许的安全部的官员在比利时被抓，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被引渡到美国。他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去想办法这个动员，就是用招聘美国的什么工程师啊，原来的通用电气的工程师啊，然后从他们窃取这个机密。窃取都是商业机密，并不是什么国家情报，商业机密用于企业。那么有的中国网友就评论说，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什么都一样了，这个是大错特错，完全不理解美国的制度。你试想，在美国这个制度下，如果中央情报局他肯定是有这个能力，他如果去拿了一个商业情报，从外国拿了一个商业情报，他给谁？ 他给 AT&T 还是给这个T-Mobile， 他给谁另外的其他家马上一反垄断和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公平竞争的手段，你马上会把他告到法庭。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而且没有，就是不可能有这个动力。就两种制度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我说我们一定要超越华为看这个大局势。大局势刚才这个当然这个我们都应该很清楚，就讲这个芯片行业它的大局势，那就是一个是市场，一个是供货方面，对吧？也许我们待会儿下边还要讨论，所以我就先停在这儿。
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和李少明教授带给我们的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